就是好消息。若能在自然而然中传扬福音，使用神所创造你的特点来分享主的恩典，是这门课所要教授给你的重点。邀请您一起收听由史蒂凡老师所主讲的自然步道法。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里是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史蒂凡老师。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自然步道法的带领家人信主有秘方。各位在进入这个正题的时候，我要你想一想你自己的经验，你认为对什么样的人传福音是最困难的？我想大家的答案应该都是一样，就是对越亲近的人啊来传福音，这是最难的啦。用一句比较夸大的话来说，简直难如登天啦。现在你好好想想看，你家里面的人，比如说你的父母啦，你的儿女啦，你的兄弟姐妹啦，你的丈夫或你的太太啦，啊，是不是全部都信主了？可能未必哦，很可能有很多人是他这一个人信主，他全家的近亲都没有信主的哦，比比皆是哦，啊，连传道人也不例外哦。偏偏圣经又告诉我们要带领家里面的人来信主，你也很渴望你全家都得救，但是就是非常非常的难。你可以到外面去传福音，哇，很多人就信了，可是呢你面对家里面的人真的是无能为力啊，所以很有挫折感，对不对？哎，那现在你好好的听着啊，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我个人带领家人信主的经验谈。在这个之前，我再说明一件事情，我把我这个经验谈，就是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我曾经写成一篇文章，在台湾的论坛报发表。啊，有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他说他是一位退休的医生，啊，他在教会里面很热心传福音，而且呢去研究怎么样子来做个人谈道、个人布道，而且他也帮忙教会在训练这些弟兄姐妹如何来做个人的布道。可是他非常苦恼，他自己的家里面人都还没有信主，再来他在上课培训的时候经常被问到怎么样带领家人信主，他说他很苦恼，没有答案，因为他自己做不到。而且他看了书，自己也参加个人布道的培训，就是没有提到对家人传福音，这是事实哦。信不信你看一看，你学过了那么多布道的方法，有哪一个布道的方法特别有啊一章一段来好好说明怎么样对家里面人传福音？你读过了那些布道学的书，看看哪一本有提到这一个，我再告诉你，这个退休的医生所说的是事实。我看过了那么多布道学的书，有啦，有一些提起来，有一些根本都不提起来对家人传福音，那提起来的他只是一段啊几句话就是这样子带过。我曾经看过只有一本，还是小册子啊，放在口袋里面啊，薄薄的啦，啊，可以放在口袋的很小的一个册子啊，是一个上一代的一个老传道人写的啦。那里面呢是很好，完全是引经据典，换一句话说，不说你都知道，要孝敬父母啦，要顺服，要听话啦，夫妻要相爱啦，用那这个俗话来说，就是老掉牙的陈腔烂掉就八股，对不对？不说你也知道，所以了无新意，根本就是帮不上忙。那我以上所说的都是事实哦。 那我自己很苦恼，我在家里面我是第一个信主的呀，我还有爸爸妈妈呀，还有底下啊、有五个弟兄弟姐妹啊，所以我们一家六个孩子啊，加爸爸妈妈呀，八个人，所以我是第一个信主，我就是有负担，希望我全家都能信主。那我用什么方法？现在我要来跟你分享的就是这个方法。那这个退休的医生就告诉我说，他看到了我这篇文章，恍然大悟。因为刚才他说的，我也说明了，他找不到任何的一本书，任何一个人曾经讲过这一个，怎么样带领家里面的人信主。所以他就向报社呢去要我的资料，所以打电话给我说，哎，我能不能用你这篇文章来当作教材来培训。哦，我当然欢迎了，这就是他打电话给我的目的。那在这个之前，那我要向各位再说一件事情，可能你不敢相信啊。我是全家第一个信主，然后现在我们全家爸爸妈妈弟弟妹妹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儿女都信主了，全家二十几个人的信主，就是从我开始用我自己的方法对他们传福音。好，我如何对他们传福音？你听了会吓一跳。你不要以为我天天就指着他们鼻子啊说教，没有的。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在他们的面前告诉他们说你们是罪人不信耶稣下地狱，从来没有用嘴巴口传来跟他们哇讲这个讲那个大道理，都没有，我都没有用嘴巴讲。那没有用嘴巴讲，他们怎么会信主？哎，你就要来学我这一套。我告诉你啊，身传重于言传啊，我有我的秘方，所以我讲话才会大声告诉你说我能做得到这些，你也可以做得到，是只此一家，你在别的地方学不到。所以请记得，越亲的人越不要用嘴巴讲啊，请闭起你的嘴巴来，用其他的方法。
自然布道法不是要寻找一招走遍天下的万灵丹，自然布道法乃是要透过神创造你我的特质，善用生命的感力与热力来分享福音的美丽。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由史替凡老师所主讲的自然布道法。
我们一起来看啊，向越亲近的人越难传福音了。带领自己的家人信主是一件最困难的事，偏偏圣经又告诉我们啊，你信主了你一家都要得救，对不对？再来你有很大的负担，说你要让你全家的人都能得救，对吧？但是事实上相反啊，你无能为力，常常因为我们爱之深责之切，对吧？啊，我们操之过急，反而造成欲速不达的反效果，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事实。好，那首先我就要提出错误的这些对家人传福音的这些啊陷阱啊。所以我们许多时候求好心切了，事与愿违。那现在我举出来对家里面传福音错误的常常犯的这些错误，首先第一个就是时间是错误的啊，时间你看一看哦，我们常用的是什么、吃饭的时候，你看跑不掉，对不对？我再告诉你哈、啊，吃饭啊是最放松的时候，吃饭啊可以说最愉快的时候，不要谈那个让人家不愉快的事情，这样你听懂吗？你会使大家都消化不良的呀。我亲耳听见这样子的错误所带来的后果。当我在培训的时候，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就起来做见证说，他们信主不久，很盼望 双方的家长都能够信主。所以好不容易他们全家就回到公公婆婆的家里啊，就回到丈夫的家里。哦，这老人家看见这是儿子媳妇回来，好开心啊，做饭啊，哎呀，就大家一起来吃饭。哦，这个媳妇呢真是啊热心过头了，饭都还没有吃就开始说教了。啊，你们老人家不信耶稣一定要下地狱。哇，这个公公受不了了，桌子一拍，好不容易回来吃个饭，你可以少说这一些，你不吃就走。你看，所以热昏的头啊，没有智慧啊，这怎么传福音反而得到反效果？说到这里，你不是觉得很惭愧？你就是用这种方法呀，什么吃饭的时候传福音，对不对？你难道不能够再找一个更合适的时间吗？啊，再来同样的睡觉，睡觉就是一定要轻松嘛。不信耶稣下地狱，魔鬼会不放过你。哎呦，他吓坏了啊！他晚上就做噩梦了，他恨不得把你一脚踢到床底下去啊！所以这个要有聪明智慧。哎，对方很忙碌的时候，你看啊，你还在那疲劳轰炸。太太好不容易在做菜，你这边哇啦哇啦哇啦哇啦，他回过来铲子啪往你头上一打，你想不想吃饭啊？你看他忙碌的时候，同样很疲倦的时候也是嘛，他根本要休息了嘛，没有时间专心听你讲，骗你却是在这个时候啊，不是火上加油嘛，就是疲劳轰炸。再来他生气的时候，你看你就是不信耶稣才生气，他甩你一个耳光，我生气又怎么样？所以这些都不是好的时机。还有呢，开车，我们就是喜欢他在开车的时候，不管他是谁，我们就哇啦哇啦讲。万一他一生气了，方向盘一打错了，不是出了车祸吗？讲到这里，我再告诉各位哈，如果你搭那个的士打的啊，或者是计程车啊，少跟这些司机呢在那边呢，你一句我一句啦，告诉他你是罪人等等等的，这一些很危险，很危险啊！他修养好一点就不跟你争吵，因为为了赚你两个钱。如果他脾气吧，下车下车，我不载你了啊！弄巧成拙，万一出了车祸怎么办？但是也不是说你就不需要不能够跟他传福音，要看方法。我曾经也对过司机传福音啊，哦，我告诉他说啊，寒暄了以后告诉他，哎，你好好开车哈，我不赶时间，慢慢来啊，那我说一些故事给你听好不好，你就听了，你不必回答哈，你就专心开车。哎，他说好好好，哎，很专注很专注，我不讲那一些让他就是很刺激的，跟他慢慢的谈，你家哪里来啊，怎么样了啊？好，最后下车我就告诉他说，我是基督徒，或是我是传道人，我为你祷告好不好？他说好好好，你看这样就好了嘛，下车为他祷告啊，这样福音种子就撒在他的心里面了。请记得啊，行车安全最重要，或者有第三者在场的时候，你也不应该跟他在那边谈到。你看看，你看，哎，你们评评理，你看他是罪人，他都不承认。你说他恨不得一个洞就钻进去，你还叫别人来评评理？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一个，谈到是很私密的事情，同意吧？啊，他可能把自己的这个不让人知道的事情告诉你，但是你却在大庭广众，有人在的时候很大声喧嚷，有人在车站在公园，哇，声音之大好像一只喇叭一样，众人听到，哎，你是有罪的人，呜，所有全部车站的人头都转过来，哈，谁谁谁谁有罪，犯了什么罪？你看，所以非常不恰当啊，请记得了啊。好，再来和家人谈福音，而且用这些错误的时机，马上要对方来怎么样表态决志，对不对？ 这个时候谁都没有兴趣听人讲大道理，你是在疲劳轰炸，结果小的就是使对方尴尬没面子不耐烦，那大一点的可能就出意外闹伤亡啊，说不定就是这样子的。好，所以你要把错误的时机避开来。第二个就是态度，错误的态度和方法。我们都知道对家里面传福音呢就比较放肆，用这个词啦，讲话就不多考虑啦啊，就比较不客气啦啊。一般人对家人讲话的口气和态度不像对外人讲话那么温柔客气，同意吧？常常有人就向我抱怨呢，家里面人对他传教的态度不是说教就是唠唠叨叨，就是耍赖，就是威胁，就是冷战，就是批评，就是论断定罪，责备嘲弄，辱骂吵架，甚至咒诅，不就是吗？啊，太太一生气呢回娘家去了，你说是不是啊？哎，或者威胁，我就不给你零用钱啊！你看这个你对别人不可能这样说这样做，对家里面人一定这样，那你说你家里面对你讲的话会相信吗？会对你服气吗？不服气的呀。所以有很多不信主的原本对基督教并没有恶感，并没有排斥，就是因为受够了信主的这家里面人这一股怨气啊，抓住他们就是定他们的罪啊，还说刚硬着心一定下地狱等等，所以对基督教的态度呢就变得敬而远之，甚至于恶劣了。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啊？丈夫对太太说的，太太很热心，抓着丈夫早晚就跟他这个洗脑啊，耳朵呢听得他都烦了，不信耶稣下地狱。有一天呢，丈夫终于忍受不住了，天堂再好有你在我就永远不去。不是这样子吗？所以好好的反省，你的时间不对，你的态度不对，改进。好，请记得。好，那怎么样才是正确对家里面传福音的方法啊？请记得，身传胜于言传，所以你多用身传，少用言传，用生命的更新与生活行为的改变来潜移默化，比直接向家人用口传讲福音来得更有效果。因为家人与你的距离最亲近，你说是不是？24小时都不跟你相处，这个时间是最长的。他们没有兴趣听你长篇大论，他只是观察你的行为，你说了，你是不是做得到？你讲了大半天都很好，他说你做到了吗？一句话就把你整个的都推翻了，同意吗？所以因此用好的行为做无言的身传的见证，就是带领家人信主最好的方法。这就是刚才我告诉你的，是我做到的，没有用嘴巴来讲，而是用整个的生命生活的改变。爸爸妈妈看在眼里，你看我们的孩子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哦，原来他信了耶稣啊，你看他看在眼里就记在心里，他只是嘴巴不说而已，有一天时机到了，他就会可以长出果子来。你的弟弟妹妹兄弟姐妹看见的也是如此啊，啊，原来你的脾气不好，原来你欺负他们，原来占他们便宜什么等等等等，现在一看，哎呦，完全不一样了，但是你一句话都没有说，他们就感受出来，哦，你的爱心，对吧？你的忍耐啊，你能够原谅他们等等等等，你看他们的态度对你的信仰就改变了，就有好感。因此用好的行为做无言的身传见证，就是带领家人信主的最好的方法啊！请记得，记得，一定记得。好，那怎么来做？首先我建议你要改善你自己啊，因为你现在已经信主了，你就要努力追求灵命的成长，生命日日的更新，建立一个符合圣经真理的人生观、价值观及生活行为习惯。 认真行道，在谦卑、圣洁、温柔、宽恕、爱心、耐心、勤俭、助人等美德上有美好的见证。爱人如己，圣经说嘛，你不能够爱那看得见的人，就是最能够看得见，天天在你跟你在一起，就是你家里面的人，父母、兄弟、姐妹。你还说你爱那看不见的上帝，你看他们怎么会相信呢、啊？你说是不是？啊，我再说一个例子就很清楚了。耶稣啊，出来讲道啊，成千上万的人啊，就跟着他，对吧？啊，他们也很多，就是因此就信了。我再告诉你，他的几个弟弟是不信的呀，所以耶稣才叹息啊。啊，先知在本族、本地、本家呢，不受尊重，你说是不是？你想想看，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那耶稣的几个弟弟怎么想啊？啊，我的哥哥是神的儿子，那我是谁呢？所以其他别人都很容易信耶稣，他的弟弟也几个弟弟是最难信耶稣的，果真也是如此啊。啊，你好好去看圣经啊，四福音啊，啊，一直到什么时候耶稣复活了，他们整个才转变过来，才相信说，哦，原来耶稣真的就是神的儿子啊！听到了哈，所以我们对我们家里面人也是如此，他天天看着我们，很难相信啊，我们的信仰是真的，除非我们有真实的改变。
自然步道法要引导你我善用最自然的沟通方式来作为分享福音的最佳形式。在这里不只要传授你技巧，还要告诉你怎样分享福音比较好。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由史蒂凡老师所主讲的自然步道法。
好，做好了自己的这一部分，那再来兼善全家，这是第二个。你就遵照圣经的教训身体力行，如果你已经成家结婚了，那就善尽夫妻相处之道，照顾家庭，还有孝敬长辈啊。然后呢，就营造一个和乐美满的婚姻、家庭、亲子关系等等，让他们看见，让他们能够羡慕这个信仰是真的啊！就兼善全家。第三，很重要，做一个沟通的桥梁。你要扮演好你家里面的人和教会之间的一个桥梁，常常制造机会鼓励家人和教会信徒交往做朋友。那可以先从一些比较中性软性的哈的活动做起，比如说教会难免会有一些郊游聚餐啊，会有欣赏电影音乐啊等等这些节目，还有亲子活动什么各样，哎，圣诞节啊、过年啊、复活节啊等等这些庆祝的活动，哎，都是很好很好的一个媒介物，因为他们是比较轻松自然啊，那他们不会觉得就你又来了，又要说我们是罪人了、啊，又要对我们要来啊这个强迫我们要去信耶稣了。所以慢慢从中线开始，让他们呢觉得去参加那个呢没有压力，然后再找机会呢很好，就是开放你的家，邀请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到家里面来做朋友，谈谈话也好啊，唱唱诗也好，或做家庭的礼拜，或就是到家里啊来参叙聚餐，对吧？啊，或者是小组的聚会，让你的家里面的人多认识，也可以来参与这一些，让他们有良性的互动。这份我就要提示一下啊，我们很喜欢呢啊，一碰到人就拉着人要到教会来啊。那我不反对，我不反对，但是我不鼓励那样做啊，因为时机不熟，不成熟。想想你自己，你什么时候才会带教会去？那为什么他不到教会里面来？因为太陌生了，他们好像是局外人或者是次等的。你看来到教会，大家都那么圣洁，你说 他们觉得很不自在啊，是或不是？所以首先跟他们做朋友。都是经过调查的，为什么那么多教会你不去，你来了这个教会？其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因素，在这个教会里面我有朋友，他觉得很自然，认识人不会很尴尬。我说说我怎么样帮助我的爸爸妈妈的，邀请教会好到家里来做家庭礼拜吧，聚会。我爸爸妈妈很高兴，哎呀，那么多朋友来，他们不拒绝。其实我到教会去，我爸爸妈妈不拒绝，不会拒绝的。哇，他们就很开心，唱诗啊什么的啦，哦，然后呢，唱完诗啦，可能有人要做见证分享或讲到，哎，我妈妈就溜走了，我爸爸就在那边听听听。结束了以后，牧师问伯父啊，也来信主吧。哦，我儿子去信就好了，我儿子去信就好了。结束了以后，我妈妈又出来了，哎呦，我吃点心啊，哎，他就避开那一段。好，也有一次几次我邀请说，哎，他到教会去啊，那时候也认识了一些朋友，哎，他们还说我到教会去干啥，你们的圣经我没读过，诗歌我也不会唱，也没认识几个人，到那边呢，傻乎乎的，多尴尬！你看，时机不成熟，不成熟。那后来呢？他们为什么去教会？啊，长话短说。有一天，他们有感动，什么状况之下有感动？就要求我的妹妹说明天带我们到教会去，因为我的妹妹呢，我带她去参加青年团契吧。哎，你看，他们主动要求啊。那是几年以后的事啊，啊，所以这些我的亲身的经历和见证告诉你，啊，时机不成熟，不要勉强，一定把人拉到教会去，你要营造一个啊，他能够被接纳的一个氛围，他们才觉得有安全感，被接纳。请记得这一个，否则是反效果。所以我们就要扮演好这个沟通的桥梁，非常重要。啊，愿上帝祝福各位。